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主你的名来聚集学习主你的话。主啊，你经上记着，是读你的话的，又遵守的，那人是有福的。主啊，因为日期近了，主啊，如今我们得蒙你的恩典，主啊，使我们这些在遥远东方的人也能够得蒙你的救赎，主啊，能够借着你经上的话，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能够得着指引。主啊，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话就是生命。主，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这个时候也求主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疲倦。主啊，使我们都能够头脑清晰。主啊，能够从灵里，从理智上，悟性上都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主啊，并且你给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勇气来遵守主你的话。谢谢主，求你与今天晚上的时间同在，把每一位肢体都仰望你，愿你施恩祝福。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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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这个启示录的学习呢，就进入到21章哈、啊，最后的两章经文了，也是咱们这一轮的圣经概览啊，正好是今年结束啊，这个也是到了最后了。这个最后的经文呢，因为这个是新天新地的事情，我自己似乎有一种，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思考呢，基本上都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啊，我们亲身经历的啊，我们容易理解。那么与此相似的啊，比方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在他的讲道的里面呢，他经常用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用我们能理解的那些例子啊，来用同样的原理啊来理解那一个抽象的我们没有见过的没有经历的那些的事情的本质啊，里边的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啊，所以可以互相的类比。但是到了讲到天国的时候呢，讲到永生新天新地的时候呢，因为怎么说呢，这个我们从死里复活啊，圣经上所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是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身体的不朽这个永生的啊，是不能承受不朽坏的生命的哈。所以这必死的啊，不能承受不死的哈。所以呢，到了时候就要发生变化。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呢，从我们啊被生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有罪的，就是不完美的，人性就是软弱的，就是有限的啊，就是短暂的，就是痛苦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啊，就是那个没有痛苦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个在有一些绘画版的圣经啊，有一些这个比方说儿童圣经读物啊等等这些的呢，里边画一些画啊，比方说画伊甸园啊，他们画的亚当和夏娃呢是裸体的，可是他们画的这个环境啊是挪亚洪水之后的环境啊，天上有雨云啊，这个有食肉类动物啊等等这些啊，这些呢都是挪亚洪水之后发生了大变化之后的状况。那么挪亚洪水之前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今天根本无法了解啊，说也不知道，对吧？那时候天就不下雨的啊，用早晨的雾气来滋润大地的。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那时候当然也就没有彩虹啊，挪亚洪水之后才出现了彩虹现象。所以这一些事情呢我们了解啊，就是说当神把今天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结束了，因为 我们知道神拯救我们啊，不是在旧造的基础上来维护，而是他把这个旧造完全结束，然后开始一个全新的这个天地啊。那么神起初创造了今天这个天地，当然神有能力也造一个新天新地给我们啊。那么主耶稣去的时候呢，他就说哈、啊，他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啊，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我们。当然神并不受到时间的限制，所以呢，而且神在这个时间的进程里边，他对时间的概念和我们对时间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时间就是变化的衡量啊。这个变化的能力速度啊，它是与能力有关系的啊。这个你能力越大的，它的变化的速度可能就会越快，是吧？那能力无限的，那它变化的它就不存在时间问题了，是吧？那么神是不是会出现这个叫时间倒流的问题啊？我们无从知道。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在时间的进程里边，而且我们的变化的速度是恒定的，我们人类的能力就是这么小啊，我们一天就能做这么些事儿，然后呢我们还要吃饭，还要做各种事儿，还要休息啊。实际上说神不需要休息啊，他不劳累，他不打盹啊。当然我们劳累啊，我们精神也疲劳，肉体也疲劳啊。所以我们对于不疲劳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理解啊。我们所有看到的东西包括动物啊，全都疲劳，都要睡觉，但是神不需要啊。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容易理解了哈。那么因此呢，关于新天新地的事情呢，圣经上用的基本上呢是一个比喻的形式来写，我认为啊。因为如果真的是像圣经上这个所描述的那种状况呢，那根本不可想象啊。如果我们的身体还和现在的身体差不多啊，那我们要住在那种环境里边，那没法活的啊，那个环境怎么活啊，是吧？所以呢我们对于新天新地的认识呢就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呢就是完全都是寓意的啊，完全都是寓意的。那我们就从寓意的角度啊，比喻的意思啊的角度来理解。另外呢就是它还是带有一定的就是物质客观的这种比方说要量一量啊，这个城啊，它是四方的啊，它有十二个门，还有城里有城外。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所谓的城啊，它为什么叫新耶路撒冷呢？啊，这些东西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么所以有些以前的时候啊，我们在争论啊，就是说城外的犬类啊，是不是得救的啊？他们不得进城啊，他们只是在城外，但是他们还不在硫磺火湖里啊。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真的很难理解，对吧？圣经给我们的有一些东西呢是可以理解的啊，有一些东西呢，是超过了我们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外。但是圣经写了啊，我们就要来看。那么对于我们解不了的东西，我们到了时候就知道了，对吧？那么对于我们能抓住的原则啊，能抓住的原则，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是我们需要来抓住的。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啊，这个关于善恶大决战的问题哈。那么那里边呢，我们知道基督肯定是得胜的，到了最后他要做王啊，撒旦肯定要失败的，那大巴比伦肯定要灭亡的啊。那么圣徒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血啊，是也是借着自己所见证的道啊。像这些事情呢，我们都要抓住啊。那么当圣经描述大巴比伦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们要从那个城里边要出来啊，不要跟他一同灭亡 那这什么意思？这个我们要懂的啊。至于里边很多具体细节的东西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就啊，我们一一对号入座的时候，就不一定是那么准确的啊。那所以呢，解释也就各种各样了。上一节课呢，我们进入到新天这个千禧年啊，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理解的经文。那么到现在呢，我也很难啊把这个千禧年在实际的时间历史进程的当中呢，把这个千禧年放在到底历史的哪一个阶段啊？它是象征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就是一千年啊？整整一千年，这个怎么去理解呢？这个到目前为止哈、啊，还是在我的理解之外。那么不管怎么说啊，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圣经的最后两章经文啊，也是启示录的最后的两章经文，就是启示录第21章和22章啊。那么第21章和22章它分两个部分哈、啊。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讲到新天新地啊，一直到22章的第五节，22章第五节之前啊，21章的第一节到22章的第五节哈、啊，这都是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那个情况啊。然后呢，就是到了22章的第六节一直到结束呢，可以说是借着基督要再来啊，借着基督要再来，那么给我们的一个最后的圣灵啊，借着他的仆人给众教会最后的劝勉啊，劝勉。这个也是整个圣经整卷圣经啊，66卷书最后的总结。所以我们说这个老约翰啊，这一位神的仆人啊，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真是不得了啊！所以他是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哈、啊。这个老约翰写了约翰福音啊，成为4卷福音书的总结。老约翰写了约翰1书、2书、3书啊，成为整卷新约圣经的总结哈、啊。然后呢，就是写了启示录，是成为整个神的启示啊，救赎计划的总结。所以约翰啊，这一位使徒真是了不起啊，不得了，神手中所大用的。不过他就是一个渔夫啊，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位这么普通的人啊，能够被主所这么大用啊，所以我们也不必灰心啊。在神的眼中呢，受过多么良好的教育啊，什么这些东西并不重要啊，但是有爱主啊，对主忠心啊，这个是重要的。好，我们先来看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啊，这方面的启示哈。那么这方面的启示呢，启示录也不是约翰第一次提到这件事情啊。这个呢，在旧约的以赛亚书里边哈，早就提到了有关新天新地的说法。那么，当我们来对照以赛亚书里边所说的新天新地呢，跟启示录里边所说的新天新地又不完全相同。比方说啊，这个在以赛亚书啊，这个第六十，等一下啊，第65章啊，第65章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啊，来，我们看一下啊。以赛亚书第65章哈，以赛亚书65章， 我们从十七节开始看啊。好，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啊，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那么从这一节经文里边呢，我们似乎感觉到这一个新天新地跟启示录里边所提到的新天新地是指的同一回事，对吧？但是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呢，就略微不太一样了啊。这个，然后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来欢喜快乐啊，那就是啊，指的永生啊，永远神所造的永远哈、啊。所以这里边呢，新天新地和永远啊，都是神所造的。那我们用什么信心来相信将来会有发生这一切呢？就是神有能力创造了今天这个世界，神当然有能力再创造另外一个世界。神是从无造为有啊，从无造为有，是借着他的话来造成的。那么将来的世界啊，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啊，在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那个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啊，到了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啊。但是这一切呢，又都是被神所造的。然后下边就说了啊，又有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了哈，这里没说新耶路撒冷啊，只是说因我造耶路撒冷，大概是新耶路撒冷啊，因为这个旧耶路撒冷已经在那里了，是吧？这个是神另外造的一个耶路撒冷啊，为神所喜啊，其中的居民为人所爱啊，所乐。然后我必因耶路撒冷，这是个我，那这个是神自己了哈，必因耶路撒冷来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啊，这个跟启示录所提的呢非常相似啊，因为等会儿我们来看啊，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啊，神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子啊，这个其中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那么这些呢都跟启示录非常相似哈，但到了二十节呢就出现问题了哈，说其中必没有受束这个夭折的孩童啊，也没有其中必没有啊这个数日夭折的孩童啊，就是几天死的孩子啊，然后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啊，因为百岁死的乃算婴孩啊，这百岁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的，对吧？那么这里边呢就出现问题了啊，然后这里呢就是后边就描述了一些关于啊那个时候人啊，比欢喜快乐啊，这个并且产生和平啊，狼与羊羔同时啊，狮子和吃草像牛一样啊，这个、等等啊，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一个新天新地呢，似乎跟我们在这个启示录里边啊。所说的新天新地呢还不太一样啊。那么到了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啊，六十六章到了最后啊，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看啊。二十二节开始啊，这是启示录的最后了哈，说耶和华说，我所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啊！这个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这个的人啊，他们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哈。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是 有几个问题哈。那这个呢，就是跟启示录里边所讲的就非常相似了哈。但是这里头呢，还有月朔和安息日啊，这个也非常奇怪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凡有血气的啊，因为我们到了这个。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边呢，就是说将来承受神国的是属灵性的，不再是属血气的了，对吧？所以这都怎么回事呢？哈，我们这个对照这两个新天新地啊，有很多相似之处啊，但是呢，却也有不同的地方哈。那么现在我们再翻过头来看一下，启示录里边所说的新天新地。那么除此之外呢，大概就是彼得后书啊提到过关于新天新地啊，那么彼得后书里边只是说，我们盼望新天新地啊，那是义的居所啊，中文翻译成，有义居在其中啊，那原文里边呢指的意思哈、啊、不是这样的啊，它是义的居所啊，那里不再有罪恶哈、啊，那是指的呢和。启示录所指的是一样的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里边啊第二十一章啊开始给我们看到啊。其实第二十一章一开始就说到了啊，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啊，这个说法跟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呢是相同的啊。说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啊，那里没有说先前的天地过去，只是先前的事啊过去了，这里说先前的天地过去了啊，海也不再有了，所以我看见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啊，那里也提到了耶路撒冷，但是没提到新耶路撒冷啊，但是提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呢是神造的耶路撒冷啊，是不是指的新耶路撒冷呢啊，然后由神那里啊，这个从天而降，然后预备好了，好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么这新耶路撒冷呢，大概就是指的教会啊，神与我们同在的居所哈、啊。然后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呐，神的帐幕在人间啊！”耶路撒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的殿在其中啊，耶和华的殿在其中。那么这里呢没有说殿啊，而是说帐幕。那么这个帐幕当然就是我们直接就要回到啊摩西在旷野所造的那个帐幕了。那么神的帐幕在人间啊，那么这个帐幕呢曾经是在天上，因为摩西当年在西奈山的时候啊，他来造这个帐幕的时候，神曾经吩咐摩西啊，就是说呢，你要很小心啊，你造的这个帐幕呢，要每一样东西啊，都必须严格的按照你在山上神所启示给你的那个样式来造。那么因此呢，地上的这个帐幕啊。实际上它是天上帐幕的一个影子，是吧？有诸多相似之处啊，但是天上的是灵性的，地上的是物质的。那么借着这个属物质的这个结构呢，和里边的运作哈、啊，使我们了解天上的帐幕的原理啊。那么弟兄姊妹，帐幕里边最关键是什么地方？最重要
吧，
是恩座
。那么是恩座呢？其实在，希伯来语里边哈，希伯来文当中也可以翻译成遮罪座啊，遮盖罪恶啊，遮盖罪的宝座。那、啊。这个施恩啊，就是遮蔽人的罪啊，赦免、救赎、解决人的罪 啊，神坐在那里，他的宝座啊，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把人的罪性啊，把这人的罪恶、罪行，把它啊解决掉。这个是神做的，关键啊，神向人来施恩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天上的帐幕，也就是说帐幕的本体啊。摩西造的那个帐幕呢，是影儿啊，现在呢，本体来了啊，本体要降在人间啊，那么他要与人同住了啊，这是神啊要与人类同住，所以这个呢就是主耶稣的工作，所以他的名被称为以马内利。然后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啊，这个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啊，做他们的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至高者成为我们的至高者啊，神就是全能的至高者啊，所以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所以呢，这个主耶稣讲过这个比喻啊，就是我们好像树枝啊。神呢，主耶稣好像树啊，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他啊。咱们中国的祖先也说大道不可须于离也哈、啊，我们跟他是不能分离的，是吧？所以呢，到了那个时候啊，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我们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神。那个时候呢，我们跟神之间的联合啊，才是完全的。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因着应许等待这个联合啊，我们今天已经有所联合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因为我们还住在世间啊，还住在今天这一个有犯罪本性的肉体里头啊，我们跟神之间的结合尚未完成。那么所以我们在新约时代啊，好，尼迪兄请讲。把话筒打开。
牧师问一下，就是神的帐幕啊，或者是会幕和那个幔子是不是一回事啊？
幔子是指的会幕里边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那个隔开的幔子。
哦，
那
是不，
那只是会幕当中的一个部分。
嗯，好，好，谢谢。
感谢主。所以，在旧约的时代呢，那一个会幕里边那个幔子尚存还在的时候，表示通向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打开。也就是说神与人之间的隔阂还没有除去。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咱们刚刚查的这个马太福音27章啊，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啊，天地都黑暗了，然后地大震动，然后殿里的幔子呢就自上而下裂开了。那么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就告诉我们啊，主耶稣用他的身体啊打开了通向至圣所的路，也就是说我们与神沟通的这一条路呢，这个与神中间隔断的那个罪啊，已经被解决了。所以那个是幔子哈，但是犹太人呢他不信耶稣啊，但是他现在没有圣殿了，他们又要来到神面前，可是呢他们心中还有惧怕、他们不敢直接面对神的，所以呢保罗说他们心中有一个帕子、盖在他们的心上。那么其实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个幔子、就变成了一个小帽、小帽子叫 kippah、戴在他们的头上。你看到那个相信犹太教的人、头上都戴一个小帽子，那么那个小帽子呢就是他们怕直接、面对面遇见神。 因为这个圣殿里边的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是有幔子隔开的啊，他们现在还生活在那个状态里头，是吧？所以他们呢就保留了旧约的部分，让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现在还在就活在旧约里。但是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了啊，这个幔子呢已经打开了，是吧？通向至圣所的路啊，也已经打通了啊。这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了啊，这真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但是现在呢，账目还在天上啊，我们是凭着信啊，奉着主耶稣的名，来向神直接呼求祷告。但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呢，这账目就在人间了啊。这个就本体哈、啊，这个账目的本体就来到我们中间了，然后他要亲自与我们同在了啊，然后做我们的神，他向我们施恩，他保护我们，供应我们啊，他是我们生命的一切的源头，所以我们在他同在的里面叫安息啊，也就是创造神在。这个世界创造到了第七天的时候，那个状态，其实这个呢，就是那个状态的，实现本，啊，实现了那个状态。但是这个状态呢，与亚当和夏娃啊，这个状态神与人同在了，对吧？那么亚当和夏娃刚刚被造出来的时候，也是有神同在的，对吧？也是在安息里边，对吧？但是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在什么地方？
亚当夏娃是原始状态，没经过操练。
哎，这里边呢，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刚刚被造出来，很新啊。他们是与神同在，是无罪的。可是他们的生命呢，是没有经过试验，没有经过操练。他的生命呢，或者又不知道确不确切啊，这样形容呢，就是幼稚的。所以他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啊，没有经历过苦难，啊，没有经历过罪恶的折磨，啊，没有经历过离开神的痛苦。啊，他们不知道与神同在有多么样的美好和幸福，但是到了将来的新天新地啊，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世界和天堂的对比，是吧？那我们才从对比当中知道天堂对我们生命的美好和对我们的价值啊。那么我们也是经历了苦难，经历了造就。同时呢，我们也认识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原是神的儿子，情愿为我们去牺牲自己的神，啊，所以夏娃、亚当他们不知道神多么爱他们，那、啊，但是我们知道了，啊，所以可以说，将来的新天新地里边的人类和亚当相比呢，将来的人类是成熟的人类，啊，亚当和夏娃呢，刚刚被造出来的时候啊，是幼稚的，过分单纯的人类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
牧师，再
哎，
问一下啊，就是当时的那个夏娃和亚当啊，是不是他们体内还没有圣灵住进去？我们归主的，受了洗归主的话，应该有重生的生命，就有圣灵在体内，所以他可以做随时的帮助，会不会这一点有区别吧？
这一点当然是有区别啊，但是圣灵与我们的同在呢，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对。
所以我们 可以说这么说吧，圣灵与圣徒的同在是圣徒还在世间当中的时候，
对，
也就是我们还在活在世界上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呢，神把圣灵拆下来，好像一个抵押品，
对，
啊，叫做质啊，住在我们心里，他好像保惠师啊，他来保护我们，一直保护到我们见主面，
嗯，就是
我们见主面
得熟了是吧？得熟的时候，
当我们得熟的时候，
嗯，
当我们得熟的时候呢，圣灵的这一个工作就结束了。
对对对。
所以呢，圣灵是为基督来做见证的，然后保护圣徒，
嗯、
啊，向我们启示真理啊，这个为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啊。给我们力量啊，坚固我们的信心啊，等等等等啊，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么他的工作呢，就保护我们啊，好像一个保育员一样，最后呢，直到把我们完完整整的交在耶稣的手中。所以娶新娘的就是新妇，基督是不是娶新娘的就是新郎啊？这个所以基督是新郎。圣灵不是，圣灵是保护我们、看守我们，直到把我们交在新郎的手中的那一位。那么起初的时候呢，圣灵，在亚当和夏娃没有犯罪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与神同在啊，那个时候圣灵也同在，当然也同在啊，但是他的工作跟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还在世界的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那是不一样的。好，这个是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啊，这个我们与神同住啊，这个神与我们同住。那么下边的这句话呢，就特别重要了啊，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啊，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再有死亡。所以在这个刚才咱们读的以赛亚书里边呢，说百岁死的还是婴孩啊，可是在启示录所说的新天新地里边是不再有死亡啊，那里说神所造的永远，而这里说呢我们有了永生啊，所以这两个所指呢不完全一样，是吧？那到底这两个指的分别是哪一个呢？啊，有一些解释就是说，以赛亚书里边所指的是千禧年，啊，千禧年的新天新地，然后千禧年过了以后呢，撒旦还有暂时被释放出来，啊，然后那个新天新地里边呢也是。死里复活的是第一次复活的，在那个新天新地里边，然后与基督作王一千年。有可能啊，有可能。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觉得，不完全有把握，是吧？所以呢，我就说啊，因为神的时间观念啊，将来进入到永恒，因为。我们今天了解的很多事情啊，都是在我们这一个时间，在我们今天这个秩序里边来理解，我们很容易理解啊。一进入到永恒的另外一个时间的东西，我们就很难理解了。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曾经，跟尼哥底母说过啊，他说：“我跟你讲世上的事儿，你都听不懂，那我跟你讲天上的事儿，你怎么能听懂呢？”对吧？所以从这句话里边呢，我们就知道啊，当神讲到新天新地，讲到永世，讲到这个从死里复活之后与基督作王一千年的情况呢，这是用咱们今天这个世界的秩序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是非常困难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看这个问题哈。然后在那里呢，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啊，然后做宝座的就说， 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啊，这是主耶稣说的啊，因为他就把一切都更新了。啊，也就是说，旧的天地不在了。啊，大概这个呢，就是指的，彼得后书里边啊，就是今天这个新，今天这个天地还存留，只存留到这个不敬虔之人啊，这个被审判遭沉沦、被火焚烧的日子啊，所以天地都要在那场大火里边被废去了啊，所以在这里就说，天地都没有了。这里特别提到了海也不再有了哈，为什么特别提到海呢？这个大概是相对于创世纪啊一开始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提到了天地，然后接着呢，就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哈，所以这个海是世界先出现的，那么到了最后消失的也是海啊，然后呢，这里就说。这个新天新地啊，里边最重要的事情是没有死亡，啊，没有死亡。然后呢，神把它一切都更新了。那么这个更新呢，不是指的，在旧的先例系统里边把它翻新啊，不是指的这个意思，而是把旧的完全结束，然后神重新再创造一个全新的，啊，所以起初啊。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有一种再造论的说法啊，就是说在这之前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天地啊，因为这怎么回事，可能是神把它废掉了啊，就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了啊，然后呢神就在那个基础上又重新建造今天这个天地。那么我个人认为不是这样的啊，神是从无变为有的啊，从他的话造成的。啊，如果是先前有一个神只是把它改造一下的话，那么圣经应该告诉我们啊，那么这个呢它创造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将来的新天新地呢也不是在旧的新天新地的基础上把它更新的啊，而是一个全新的啊，因为它完全不是这一个物质系统啊，它的身体都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呢？如果神只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更新这个世界的话，他不需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只要叫这个身体不死就行了，对吧？所以我们这个肉体啊，呼吸的还是这个空气，呼吸吃的还是这个土里边长出来的东西啊，因为我们是用地这个地上尘土造的嘛。但是等到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不是啊，圣经说是灵性的啊，是强壮的，是荣耀的。是永恒的啊，是不再死亡的啊，是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啊，概念是这样的哈。然后说又要写上啊，你将这话的可信是真实的啊。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啊，我是初，我是终啊，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口渴的人喝啊。但愿我们是。”这些口渴的人喝啊，我们是渴望得着生命的人啊，所以我说，那些不听福音、不来教会的人呢，表示他们口不渴，他们没有这个饥饿的心哈、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太轻看自己的生命了，啊，他们根本不为自己的生命来打算啊，只为今天肉体的享受，在这个世界上的追求啊，来打算。自己的永远的生命的归属啊，自己的生命的丰盛是怎么样啊？不管啊，其实是非常可怜的啊，根本就抓不住人生的重点啊，就随流失去了。好，这里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那么一提到得胜的呢，有很多人啊就把得胜的和得救的分开看啊。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是吧？并不存在一个得救和得胜的区分问题，得胜的就是得救的，得救的就是得胜的，啊，失败的就是不得救的，啊，没有得救但失败的基督徒，啊，这个是不成立的，啊， 失败的就是你的信心坚持不下去了，你放弃了，是吧？得胜的就是你胜过了肉体，胜过了世界，是吧？你才能得救嘛，是吧？所以得胜的就是得救的，是吧？必承受这些伟业啊。然后是这个主耶稣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啊，前面说是子民啊，这里说是儿子。第八节在这里呢，再一次说不能承受这一切伟业的啊，就是第二次的死啊，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呢，这里罗列了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项啊，八项罪恶啊。但非常非常奇怪一件事，这个第一个罗列出来的不得救的就是下硫磺火湖的人啊，得胜的就是得救的啊，这个得救的人和灭亡的人，对吧？得救的人要承受这些伟业，灭亡的人要到流涌的硫磺火湖里边啊，要他们第二次的死，对吧？第一次的死是在亚当里，第二次的死是在我们个人自己的选择里，是吧？这里你看啊，进入第二次死的第一个大的罪恶是害怕的，哎，这个事非常怪。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个问题？胆怯是一种致命的罪，怎么理解？下地狱的人的第一个特点是胆怯、害怕、小胆儿的。小胆儿有问题吗？有问题，对吧？非常。
他胆怯了，他就不信了嘛，不敢信啊。怕这个，怕那个，怕逼迫，怕人家笑话。
所以弟兄姊妹，咱们这个有很多问题咱读不懂，没关系哈。但是像这样的关键的东西我们要懂了，是吧？所以那么胆怯的相反是什么？
刚强。
刚强的，是吧？或者说是勇敢的，是吧？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啊，讲完了这个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伟大的救恩啊，之后就说我们要有勇敢的心啊，有这样心的人必得大赏赐，是吧？所以这个信心啊，然后第二项才是不信的，那么这个第一个是胆怯的啊，第二个才是不信的啊，然后才是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啊、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啊。弟兄姊妹要注意啊，这是说谎话的，并不是说指的我们说过一次谎我们就下地狱了就完了，不是这样的。一切说谎话的是什么意思啊？
做假见证吧。
做假见证。
不主持正义的，做假见证的。
哎，这个世界，当今世界啊，最大的谎言之一，最大的谎言之一是什么东西呢？是进化论。
嗯，
对吧？所以他们睁眼说瞎话，
对
吧？这个世界是神造的，他非说是进化。
对。
所以这一些说谎话的骗人，是吧？所以说谎话的啊，这心中不成无神论是最大的谎言，是吧？是最大的迷信。因为人并不能所谓的证明无神，对吧？其实他们就是硬着心去说无神，对吧？凡是说无神论的人，就像说他自己没有爹妈一样的， 对吧？所以他们是不客观的，所以说谎话是指的这个。
牧师，那些假先知也应该是说谎话的吧？
专门说谎话的，
嗯，
对吧？
假先知嘛，违背圣经的，
嗯，
是吧？
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咱们的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是专门说谎话，
嗯，
是吧？他没有一句实话，对吧？不管他一开始他是什么这个那个啊，通通都是靠骗人起家的。
是的，嗯，
所以他是典型的一个不加遮拦的撒旦的工作。
是的，
对吧？这个像西方国家啊，他还遮遮拦拦，因为他要在基督徒当中嘛。那么在中国，它本身它就具有无神论的这个土壤，是吧？拜偶像的这个土壤，中国没有被圣经，规划规正过这个中国的文化，所以中国人的心里没有真理，对吧？所以中国人呢特别喜欢，说好听的话，是吧？过年了，哎呀，恭喜发财啊，什么喜，专门喜欢说这个。对吧？说大话，说空话，是吧？好听就行，是吧？所以，共产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到今天还能站立得住，这个与中国文化这块土壤有关系。西方它来自西方，但是在西方它不行，对吧？所以西方不能用共产党这一套东西。撒旦魔鬼在西方用什么呢？用民主，对吧？用科学，对吧？用。现代化，是吧？然后迷惑众人啊，以为这些呢给人能够带来美好的生活前景。客观事实告诉我们，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生读书的时间越来越长，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没有快乐啊，没有安息，是吧？这个人的挑战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强，是吧？是。他给我们带来一点方便，但这个方便并不重要，是吧？但是呢，他把世界破坏了，啊，把我们的环境破坏了，把秩序破坏了，把人心破坏了，对吧？所以这是撒旦在两个大的世界当中啊，你像在中东这些国家啊，在印度这些国家，他就用啊这个虚假的宗教啊拜偶像。来迷惑人心，所以这就是撒旦的工作啊！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我们可以看啊，这一切都是说谎话啊，比方说佛教的轮回啊等等这些，其实他怎么知道这人要轮回呢？啊，生命是轮回的呢，对吧？所以这些就是说谎话。然后胆怯的这些人啊，往往是什么呢？人都有一个集体效应啊，就大家都这么做，我们也这么做啊，这个叫集体效应啊。但是信主的人是选择非集体效应的，就是跟大家的路子不一样的，因为通向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但是通向永生的引向引到永生的啊，通向永生的，这是引向地狱的那门啊，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那么通向永生的呢，是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对吧？所以这完全相反的路子。那么主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啊，乃是要叫地上动刀兵啊，这个仇敌变成自己家里的人。”这个然后因为我们的三观不同了，家人变得成了陌生人了，对吧？谈话，他要去这个谈那些世界的东西，我们要谈天国的东西，是吧？所以这个就开始失去人际关系，开始叫人家嘲笑，被这个主流社会边缘化，是吧？甚至于。在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啊，甚至于我们要为主殉道，为真理去牺牲，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因着信而产生的勇气啊，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理智里边告诉我们这个是对的，是对的，我们就敢于坚持。只有敢于坚持的人啊，他才与永生有份，才能够得胜。那么他不敢坚持的人，他就失败了，是吧？失败到什么程度，才会失去救恩呢？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或多或少的有胆怯啊，这个有信不足啊，我们也有可憎的地方啊。我们虽然没亲手杀人，可是我们心里边呢，有恨人的念头啊。我们不一定有什么这个奸淫行为啊，可是我们心里边也很难完全洁净，对吧？所以行邪术的啊，这个拜偶像的啊，这个还有说不诚实话的，其实这些罪呢，我们不一定完全没有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靠的是用一颗诚实的心承认我们有啊，然后我们求主拯救我们，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所以将来的白衣不是我们自己无罪，而是他称我们为义，这是救我们脱离永远硫磺火湖的。可是那些胆小到不敢相信啊，这个放弃相信啊，随从世俗啊，然后跟着世俗的人做这些可憎的事啊，也说那些虚谎的话啊，这样的呢，将来就是被扔在第二次死的硫磺的火湖里头。好，弟兄姊妹，时间呢已经到了啊，我们今天这一次呢，先把这个新天新地啊，先来引入这个概念，然后下一次呢，我们来看新耶路撒冷啊是怎么回事。